们先翻开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那我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OK。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我们会读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很熟悉的经文。但是上帝的话是两刃的利剑，必然会刺透我们的心。以后带圣经哦，要带圣经。好，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一节，一二三。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个王为儿子摆设宴席，他派仆人去被邀请的人来参加婚宴，但他们不肯来。他再派另一些仆人去说：你们告诉被邀请的人，我已经预备了宴席，公牛和肥已经宰了，一切预备妥当，来参加婚宴吧。但那些人却不理会，就走了，有的去耕田，有的去做买卖，其余的抓住王的仆人，凌辱他们，并且把他们杀了。王就发怒，婚宴已经预备好了，只是被邀请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到大路口，凡遇见的都请他来参加婚宴。那些仆人就走到街上，把所有遇见的，不论好人坏人，都召集了来，婚宴上就坐满了人。与赴宴的人见面，看见有一个人没有穿着婚宴的礼服，就对他说：朋友，你没有婚宴的礼服，怎能进到这里来呢？他就无话可说。于是王对侍从说：把他的手和脚都绑起来，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不要哀哭切齿。好，我们先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您，感谢神，你赐给我们有生命，赐给我们有力量。虽然每天我们会面对不同的挑战，那神你所赐下的力量是足够让我们去克服，让我们去面对，让我们能够等候，并且以信心仰望。因此我们再次把这段经文所要领受的交托给你，求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你不但感动弟兄姐妹，求主你大大的感动孩子。神啊，求神你这时候 你圣灵提醒我们耶稣基督说过的话，耶稣基督做过的话，好让我们今天再次的看到自己的生命远离你的主，你亲自的唤醒我们。那些已经亲近你的主啊，求主你亲自的安慰。神，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在我们当中，尤其是青少年，愿神你保守他们，他们这时在马来西亚有他们的聚会，求主你的圣灵也一样的来保守他们，看顾他们，引导他们，亲自向他们说话，保守他们一路的平安，让他们平安的去也平安的回来。也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回去的时候呢，你可以做一个功课，我讲了什么忘记了，但姑且不要紧。但是你们要做一件事情，你要自己冷静的来问你自己一个问题：你从你出生到现在，你每次所做出的要求，然后你每次都有要求的时候，你看你问你自己，你看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很自我的一个人？自我。然后无论你什么有什么怎么样的要求，你问你自己。好，例如如果我们说我们买了保险，你买保险的时候你一定会问：哦，这保险对我有什么好处？然后如果你买了产业，你要产业，然后买的那个公寓都好，或有地的产业都好，你会说这样的产业对我有什么包赚的事情吗？我们都很自我的。还有如果你说好，有一天我要娶老婆，我这个老婆会照顾我吗？她温柔吗？他体贴我的心吗？哦，我们都是很自我的来看这样的事情。还有甚至在信仰上面，我们在问：我若相信你们的耶稣基督，我的生意会更好吗？我会更有平安吗？我会更健康吗？ 也是很自我的一个讨论的事情。我们不只是在地上讨论事情的时候很自我，甚至有一天我们谈说我们到天上谈天堂的事情，我们也是很自我的。如果你不信，你问有一些人，这位朋友，你要不要相信耶稣基督？将来我们到天堂去的时候，他说好，我到天堂去。好，我若到天堂去，我是否会看见我那死去的公公？我是否会看到我死去的婆婆？我的狗狗会在那边吗？我的狗会在那边吗？若不会的话，我也不要去。还有，如果我到天堂去，我会在那里做什么？每天唱诗吗？我也不要去。所以你看，我们一生的选择跟我自我这个心态脱离不了关系的。因此呢，今天我要谈的就是从自我到自灭，这是我今天的主题。好，我们要看一件事情，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是我们很熟悉的。可能你就已经说，哦，我们到天堂去，我们要进入这个宴席，我们要穿耶稣基督所赐下的礼服，是没错。但是这段经文不只是告诉你说你要穿上耶稣基督的礼服而已，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我们要去注意的。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说，求神帮助我们，圣灵苏醒我们每个人。再次的来看这段经文以前，我们要看见的就是，当耶稣基督讲这段经文以前，有什么事情发生？为什么耶稣要讲这段经文？好，首先我们要看一件事情。首先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一二三，大家。好，在耶稣基督讲到天上的宴席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这个时候耶稣已经进入了一个地方叫做耶路撒冷，来到圣殿的面前。这个时候的耶路撒冷是应该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非常热闹，因为逾越节要到了，好，逾越节要到了。因此呢，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必然有许多的犹太人从不同的地方来，有些人从祖荣一起过来，有些人从岔出港过来，然后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来召集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然后来的有些是去住得很远的，然后有些来的是从很近的地方就来，一家大小都来，带着大小孩大人一起过来的时候，就聚集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好，在这个城里面，他们会看到这边，哦，这里有买卖的，有卖吃的，这里有卖包包，大家都很兴奋，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一个庆贺神在历史当中如何拯救他们先祖的一个日子，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好，然而这个时候耶稣一声不响的坐这个小驴子，不太多人会去注意的小驴子，就慢慢的坐着小驴子来到了圣殿，还没说上一句话，耶稣就把这里店里面的这个做买卖的人赶走，并且把推倒在换钱币的人的桌子推倒了，然后呢，甚至卖鸽子的凳子也都给推倒了。一下子耶稣一句话都不说，就这样推出去。那这里有两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第一个事情，我们要问为什么耶稣有如此大的一个反应呢？好，耶稣基本上第一个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耶稣不是反对人家做买卖，不是，耶稣不是反对人家拿钱币来兑换，耶稣也不是反对人家用鸽子卖鸽子，不是，他反对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当时需要的行业，尤其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不要忘记，许多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很远的，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要换一个事情，要做一个事情，至少一定要换的。如果他们要奉献的话，他们一定要换成当地的钱币，就是 shekel。Yeah? 所以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找换钱币的。他们有些是一定要买鸽子来献祭的。 所以你不可能说他这些人如果从很远的地方来，他不可能带着他的鸽子来，他一定要来耶路撒冷这里卖，那 来这里买。所以卖鸽子换钱币做买卖的都是需要，当时需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业。只是为什么耶稣会有这样的反应呢？因为呢，耶稣基督所看到的一个反对的这个第一个理由，是因为这些管理这些圣殿的宗教人士，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基本上是为了盈利的缘故，把这些摊子呢摆在什么？这些本来是属于外邦人站在那里敬拜神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反对的第一个理由就是，为什么你把这些摊子摆在外邦人敬拜神的地方？因为外邦人除了这个地方来敬拜神，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进去了。Yeah? 所以他反对的第一个理由就是，你们这些宗教人士，你们为了盈利的缘故，把这些摊子摆在外邦人敬拜神的地方。因此，当我们说这些人摆摊子的时候，基本上是在掠夺其他外邦人敬拜神的机会。所以我们要知道的一点就是，其实这些人摆摊子的时候呢，他们是可以在耶路撒冷城的外面，还有很多的大街小巷，他们是可以摆摊子的，是可以的。耶稣也不可能会去干扰这些事情。然而问题是，摊子摆的地方是错的地方。所以第一点就是让我们看到耶稣所看到的就是，你们这些人掠夺了外邦人敬拜神的地方。因此耶稣说，我的殿是祷告的殿，你为什么竟把它弄成贼窝？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为什么耶稣要把这些人赶出去呢？耶稣这个时候给我们看到，我们在读第十四节的时候，这里给我们看到，殿里的瞎子和瘸腿的都走过来，耶稣就医好他们。为什么马太福音在这段时经文里面呢，耶稣在赶走这些摊子的时候，为什么要特别记录有瘸腿有瞎子的走过来，而耶稣还要故意的去医好他们呢？因为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因为当时的这些人，当时的这些宗教人士，他们抓住旧约里面利未记第二十一章的一段经文，那段经文是告诉亚伦，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亚伦，你世世代代的后裔中有残疾的，你就不可走进来献他上帝的食物。因此在那个时候，的确他们是不太允许，也不会让这些有残疾的人走进殿里面来敬拜的。然而这段经文不是指这些敬拜的人，这段经文是摩西对亚伦说，亚伦的世世代代的后裔，是那些要做祭司的人所讲的。因此耶稣就是故意的在这些不完全的人的身上，残疾的人身上医病，让他们康复过来。基本上耶稣是在提醒这些宗教人士，在所有的律法里面呢，爱人如己，你要记住这句话。所以当耶稣第二个理由，为什么耶稣要把这些摊子给赶出去呢？第二个理由是因为这些祭司们不但没有好好的来执行他在门圣殿里面的责任，他们接受那些不应该接受的摊子，而他们不接受应该接受的这些残疾的人，这是第二个理由。因此耶稣就主动的医好这些瞎子跟瘸腿的，这不但是一个爱的举动，这也是耶稣是在抗议他们，抗议同时也纠正这些宗教人士的一个举动。然而这些举动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呢？耶稣不但这些宗教人士不但不称赞他，不欣赏他，还甚至不认承认他为那个主。这个是个怎么样的宗教？这是一个外表看起来非常复兴的一个宗教，外表。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宗教？这个圣殿看起来非常宏观的一个角度，一个宗教，许多人的确每年都会许多的人来敬拜一个宗教。但是呢，身为宗教的人士，身为一个信徒，在这种情况底下一定会引以为荣，一定会的。如果我是宗教人士，我也是会很高兴，引以为荣。如果我们的教会不小心 如果只是注重这些外表的看热闹的节目的话，我们基本上迟早也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弟兄姐妹，耶稣是要让我们看到，虽然这个地方看起来很复兴，虽然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非常吸引人，但是他们都是心存偶像，非常贪婪的一个地方。因此呢，的确当耶稣基督在讲一个自我的生命的时候，第一个层面他要谈的就是你自我的宗教的生活。所以我们要问自己的就是，到底我们的宗教的生活，我们是否有以耶稣为主的一个宗教信仰，还是我们是仍旧是一个自我的一个宗教的一个选择。自我的宗教，你不可能有耶稣基督为你中心的一个宗教，不可能。所以这几天这两天我们都看到美国一个教会华盛顿国家大教堂首次举行，星期五举行祷告会，是开放给穆斯林信徒一起在教堂里面一起来敬拜的。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会很吸引人吗？的确很吸引人。宗教合一和谐谁不要，一定很吸引人。同时不只是这样，会对这些异教徒产生好感，然后呢，这样的事情会吸引人，同时看起来会很复兴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自我的宗教，这不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宗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在建立教会的过程里面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起初是如何敬畏耶稣基督，我们是如何以耶稣基督为我们中心的那个信念，不要忘记这个。第二，我们也要注意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好，这段经文就是在我们看到天上的宴席穿什么礼服去参加这个宴席之前呢，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祷告。好，我们时常会来到这段经文，无论你求什么，你只要有信心，你不怀疑，你只要对这座山说移开，投到海里去，也必成就。因此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到信徒，尤其是灵恩派的，时常会告诉你说，来啊，我们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都必得着。这是我们时常对这段经文的什么了解。好，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难道耶稣在这个时候是真的吩咐我们去站在一座山的面前，然后闭上眼睛就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这座山请你移开，因为我的车要走过去。如果真的是这样解释的话，你就去做给我们看。我们还要问一件事情，当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必然会发生，这座山仍旧在你的前面，一定的。那到底耶稣在讲什么？为什么耶稣说你要凭着信心不怀疑的来移这座山呢？为什么耶稣会讲这句话呢？难道耶稣是在讲大话吗？难道耶稣是在讲骗话吗？如果我们好好的想一想，你好好的看是福音书，那耶稣在他所行的神迹奇事里面，从来没有一件神迹奇事是给我们看到他有移山的，同意吗？没有。所以他不可能讲一句话是不可以兑现的一句话，所以因此就等于说我们对这句话的了解是错误的。如果我们继续的来了解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看到底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要讲这句话。好，耶稣来到这个没有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的时候呢，他是从伯大尼 on the way， 这样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好，他是在针对刚才我们所谈的那些虚假的外表的宗教的人士而谈的一个事情。所以当他在谈这个没有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的时候，他基本上在想 他基本上在想当时的这些虚假的宗教跟外表的这些宗教人士。所以当他说他在指责咒诅这些没有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的时候，基本上直到他枯萎的时候，基本上是指这些当时死了的信仰跟圣殿。好，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当耶稣说我们如果你有信心，你不怀疑，你就可以对这座山说移开投到海里去的时候，就必成就。每次圣经里面谈到山的时候，山是什么意思呢？每次我们谈到山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耶稣从伯大尼走向耶路撒冷，他与门徒在面对两座山，一座山是橄榄山，一座山是什么？圣殿的山。所以因此呢，圣殿的山也就是神的那个耶路撒冷殿的山，山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含义的，山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政权的意思，山在圣经里面也代表说是一个至尊的一个象征， alright， 至尊的象征。当时呢，的确有许多的首都 capital 是建立在山上，也不只是为了国防的这个防卫的缘故，基本上也是一种象征，高高在上。好，耶路撒冷也是建，他的殿也是建立在山上。而耶路撒冷这个时候的信仰是一个死的信仰，因此耶稣对这座山要有殿的山说移开，移开，投到海里去。重点是在讲什么？耶稣基本上是要信徒们、门徒们，将来你要以信心的把这座山死了的信仰给移开，然后呢，取而代之的是那个又活又真的那个信仰的生命出来，取而代之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又真又活的殿，因为圣灵住在你身上，圣灵住在我们身上，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是又活又真的殿，因此我们是要取代耶路撒冷这个死了的什么信仰跟宗教。所以因此历史给我们看见，罗马帝国本来是建立在许多的山上的一个国家，但是后来呢，他们一路来都是敬拜许多的神的，很多神，无神论都好，泛神论都好，他们都在罗马帝国，他们都是做这样的事情的。一直到耶稣基督升天以后300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慢慢发现到，原来基督教慢慢的影响罗马帝国，并不是靠军力，也不是靠什么人的作为，乃是靠着信徒们的信心，还有圣灵的工作。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所说的，只要你们有信心，你们要对这座山说移开，投到海里去，这基本上是指圣殿，要取代圣殿，死了的宗教信仰用活出来的圣灵所住的殿来取代。从这个角度给我们看到两点。第一点，我们可以问自己的，基督徒们，这段经文不是鼓励我们如何去妄求，这段经文不是告诉你说你求什么都行，这段经文不是告诉你说你只要抓住上帝的力量，然后滥用信心的来求，因为这样的祷告是一个自我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一个只看到自己并没有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一个祷告，不是。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可以学到的是什么呢？第二个东西我们可以学到的，第二是针对非基督徒，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也不晓得你为什么来这里，我不晓得你在寻找什么。我希望你不是来这里，基本上是说，只要这里能够给我力量，这里给我看到这果效，我才来相信。哦，这里不是要你供应你这样一个力量的一个地方。你这样来的话，你也是一个很自我的一个人，弟兄姐妹。当耶稣基督说将来我们到天上赴这个宴席的时候，我们穿上的礼服之前，首先第二个问题你要问的，到底我所寻求的祷告是怎么样的一个祷告，我所寻求的能力是怎么样的一个能力，是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祷告跟能力。所以首先我们谈的是自我的宗教，空虚的宗教， 外表非常复兴的宗教，那是一个自我的宗教。第二个，我们也谈到你是否在谈一个自我的祷告的一个追求。第三，我们再看下去，我们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好，有一个人介绍给你们认识，这个是恩婷很喜欢的一个牧师 C.S. Lewis。他在1963年，他仅剩下五个月的寿命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牧师。他有一天在1963年6月17日，他写一封信，虽然他只剩下五个月的寿命，他写一封信给一个要死的一位姐妹，要死的 ，OK。所以他写给这封信给这个姐妹的时候，他因为这个姐妹很怕死，姐妹很怕死，因为他真的知道姐妹知道他的日子不多，所以他很害怕。所以 C.S. Lewis 就写路易斯就写信给他，这封信是讲说，他说 ，Can you not see death as the friend and deliverer？ 他说，你难道你没有看到吗？死亡是你的朋友，死亡是释放你的那个朋友吗？What is there to be afraid of? 到底你在怕什么？你一路来你的生命里面，你就在尝试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你都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你甚至你已经为你的罪你已经承认了，你甚至也知道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你到底你在怕什么？难道这世界上对你真的这么好吗？以致你离开这世界的时刻你感到非常的懊悔吗？所以他就问，难道这世界上真的是比上帝更好吗？以致你没有办法在没有遗憾的情况底下离开这世界吗？所以他说，所以 C.S. Lewis 告诉他，他说你大胆的把你手上抓住这世界上的一切的东西放下来，因为将来是有更好的，你大胆的放下去，放手，因为将来的前面的道路是更好的。他说平安去。平安去，孩子，平安去，放松的去，放松的去。因为当你放手的时候呢，你会知道，原来你会被一双更永恒的双手会抓住你。All right， 永恒的双手会抓住你。神在问你一句话，神在问你说：难道你的信，你对我的信心就是这么的小吗 ？Do you trust me so little？ 所以他就写这封信给这位姐妹的时候呢。他就这样安慰这位姐妹，提醒这位姐妹。好 ，C.S. Lewis， 路易斯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因此他在写这封信的，他在结尾的时候写他名字的时候，他说：“我就好像跟你一样，我是一个很累的客旅，然后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尾端。”哇 ，C.S. Lewis 写这封信之后呢，基本上我觉得提醒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提醒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很多时候来到生命的尾端的时候，我们都会挣扎。为什么我们会挣扎？因为呢，挣扎的是为什么挣扎？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太过软弱。为什么你会挣扎？因为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为什么你会挣扎？因为我们都是信心软弱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情愿花很多的时间来忙这个做那个，所以因此很多时候有机会给你来认识天上的事，你们都不愿意。很多时候神在提醒你们回到教会里面来参加宴席的时候，哦，你们都不愿意，你们都太忙了，每个都太忙了。所以因此我们对将来天上的事情我们懂得太少，以致我们来到死亡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很害怕，我们没有办法放手，好像这位姐妹一样。因为我们以为这世界对我们好过，对我们太好了，甚至比耶稣基督对我们更好。什么是宴席呢？从今生的角度来看，宴席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为了救恩的缘故， 为教会的缘故所设立的圣餐。每一次我们来这里拿喝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这是一个圣餐，这是一个宴席。什么宴席呢？这是一个庆贺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一个宴席。但是我们就是这么忙，朋友请你来教会你不肯来，你说你很忙，朋友提醒你来，你很久没有来教会了，你这个虽然你说你是基督徒，你很久没有领受圣餐了，但是你就是这么忙。朋友们，信徒们，我要问你们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如果每一次我们来受圣餐的时候，圣灵是会不断的在工作，圣灵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这一生从我们出生到今天为止，会提醒你到底你是如何的度过。圣灵也会提醒你，会不断的提醒你快快的来相信耶稣基督。圣灵也会不断的提醒你，你不要再拖延了，因为你可能没有明天。圣灵会提醒你，我们虽然是基督徒，虽然你有很多机会来教会，但是我们仍旧想这世界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因此我们没有去想上帝的事情，我们也没有想过来顺服上帝。你要想一想，就在我们不去想天上的事情的时候，圣灵也在提醒你，也在警告你，你的日子不多了，每一天神多给你一天，也就是你越靠近基督的那一天。难怪我们来到离世的时候，我们离开世界以前，我们就好像这位姐妹一样，对神是如此的陌生，因此我们把今生抓得紧紧的，恐怕我没放手什么就没有，我们的确是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这一生的选择是怎么样的一个选择？我们都是这样的忙忙忙，过一个很自我的一个生活，我们宁愿不要有耶稣。所以当耶稣基督在讲天上的宴席，你穿上怎么样的礼服之前，他在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的生活是否是一个自我的生活，是否你是不愿意来敬拜上帝，不愿意认识基督的一个生活，贪爱这世界的一个生活。在地上的事情，在寻求宗教的时候，不但是自我的，在祷告的事情上面，我们也是很自我，在甚至来到寻求神的在来到敬拜神参加他宴席圣餐的事情上面，去教会的事情上面，我们也是很自我。在地上什么事情都是很自我的时候，难怪在天上我们寻求永生的事情上面，我们也是很自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再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好，宴席不只是在今生指向我们是如何来守圣餐，来教会聆听上帝的话，并且更确信自己的这个救恩。宴席也是指将来我们会与神见面的那个地方，天堂。好，我们这时候是来到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所举行的婚礼的一个宴席。好，我问你们，当过新娘的人，有谁当新娘的时候不看重自己的礼服的？哪怕你这一生只穿那么一次，但是你会很看重的，你会特别去设计的，你会特别 的穿得漂漂亮，你甚至会减肥的，然后去穿这个礼服，哪怕你只穿那么一次。好，他们很看重礼服，新娘很看重礼服，他们花很多心思去设计等等。然而弟兄姐妹，当我们说穿上这礼服的这个宴席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将来新娘就是教会，就是你跟我，还有恩悦教会的所有的信徒，还有弟兄姐妹们，这世界上 的信徒们，我们是以新娘的身份来到基督面前，他是新郎，新郎会来接新娘。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所穿的礼服不是自己准备的礼服，我们准备不来的，耶稣基督会为我们准备这个礼服。这个礼服是什么礼服呢？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 好，这段经文，一二三。好，这个礼服是耶稣基督为你们、为你、为我所预备的。呀，这个礼服是透过耶稣基督宝血所洗净，因此我们才能够参加这个天上的这个宴席。当一个人在今生很习惯的度过他自我的一生的时候呢，无论是在宗教的选择上面，无论是在祷告上面，无论是在自己平常过他的要所要的生活上面呢，如果你觉得这一路来你都很自我，都不觉得不需要耶稣基督的话，你必然会带着个很自我的心态来寻找永生的事情，你必然会的。因此呢，你会问我干嘛不可以到天堂去，我干嘛不可以到天堂去，我难道不是很规规矩矩的来守住一个有秩序的宗教的生活吗？你可能会问，我干嘛不可以到天堂去？难道我并没有经历神的能力吗？难道我没有祷告吗？我干嘛不可以到天堂去？难道我不是平常我忙着的时候，我并不是我？难道我没有尽上我本分，好好的做一个人，做一个父亲，做一个儿子，做一个母亲，做一个什么妻子吗？难道没有吗？所以我们都是这样，我们会问，难道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进入这永生的宴席吗？从天上，从地上到天上，我们如果抱着这种自我的心态的话，你从来都不会想到你需要耶稣。固然我们穿上这个耶稣为你所预备的礼服很重要，的确是很重要，没有他没有人可以到参加这个宴席。但是呢，将来我们参加这个宴席的时候，重点不只是在这个礼服身上而已，重点不只是在身上，在这个身上，在这个礼服身上，重点是在哪里呢？你看，重点是在马太福音第22章1节，这里说，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个王为儿子摆设婚宴，焦点会在耶稣基督身上。当时到那个时候，我们会看的这段经文，我们会知道，哦，原来在天上的时候焦点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个时候你的焦点就不再是，哦，到底我的公公婆婆，我的狗狗是否会在这里，那个不是焦点。焦点也不是我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我会做什么，难道每天就在这里唱诗赞美神而已吗？那个不是焦点。焦点呢是耶稣基督，上帝为你好像一个王为儿子摆设婚宴。我们的焦点只能够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荣耀全部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那个时候你可以期待到什么事情？那个时候你会亲眼的看见那个复活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个耶稣基督。你会发现到这位复活的身体，荣耀的身体，是一个怎么样荣耀的一个身体。那个时候我相信耶稣基督会让你更加的认识他。那个时候我相信耶稣基督给你看到，哦，原来那个复活的身体是如此的有能力，如此带来许多的喜乐。哦，原来复活的身体是这么的荣耀，这么的有能力，是如此的带来给我们很大的喜乐的一个身体。那个时候当你在参加这个宴席的时候，焦点是在荣耀的基督身上。同时他还会告诉你说，他会告诉你说，说什么呢？他会让你看他所被你为你所钉的手，所钉的脚，所流出来的宝血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充满着他的恩典。那个时候他会告诉你是他是如何赦免你，他是如何洗净你，而这些所洗净的血是大有功效的。那时候给你看到这个功效是大的。因此我们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个时候你会恍然发现到，哦，原来这一生，我们这一生无论我们活多久，就算我们今天是日子很辛苦，但是那个时候耶稣会告诉你他是如何为你祷告，因为他是你的中保。那个时候他会告诉你他是如何不断地为你求。那个时候他会告诉你说他是如何体恤我们的软弱，虽然我们每次跌倒离弃他，但是他是一个如何体恤我们软弱的耶稣。 他如何不断地赦免我们，而甚至他会告诉你，给你看到，在你回想你这一生的时候，他会看给你看到他是如何透过圣灵，透过教会，不断地把你拉回来到他施恩宝座前的一个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了，哦，原来我们这一生的起起落落，没有一件事情不被上帝的恩典所充满。那个时候，所以焦点是在基督身上，焦点是在荣耀的基督身上。因此那个时候你不得不来敬拜他，你不得不赞美他，你不得不荣耀他，因为那个你会发现到，原来我们欠神的太多太多了。弟兄姐妹，我们时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做长阔高深？ Brian Chappell 他在他的书里面，在写以弗所书的四经书里面，他讲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精彩。什么叫做长？什么叫做阔？什么叫做高？什么叫做深呢？他说长是什么长呢？神的爱为什么跟长度有关系？他说长度原来是这样，他说原来神在万事以先就已经创造你，已经拣选你，然后创造你，然后并且拯救你，以致他重生你，保守你，虽然你跌倒他会保守你，然后一直到你进入他的荣耀里面。长度怎么样算起呢？就是从永恒一直到永恒，这个是长度，上帝的爱。阔度怎么看呢？哦，是的，可能你会想到耶稣基督双手在十字架上面打开的时候，为你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这是他的阔度，是，的确是，但还不够。当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爱是有阔度的时候，它也包括什么？他的救恩不但是临到你，也要临到你的孩子，那跟你立约。当耶稣基督说他的阔度，他的爱是有阔度，有多阔呢？他的救赎计划要透过教会，然后继续的延伸到各国各乡各民各家，世世代代传出去，这是他的阔度。他的高度怎么看？他说他的爱有多高呢？ Brian Chappell 说，当耶稣基督在这世界上透过圣灵把他的话，把我们这些透过圣灵把我们这些石头，我们这些人本来是石头，活了的石头，一块一块建立起来成为教会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取代那个死了的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他的那个高度是多么的高呢？当我们成为又活又真的圣殿的时候呢，就是让我们看到原来基督要透过教会救恩计划彰显他的智慧跟荣耀，彰显他的智慧跟荣耀高到一个地步，他的爱的高度高到一个地步，连天上的天使，连天上的掌权者，地上的掌权者都惊讶，哦，原来教会是这样的，取代耶路撒冷那死了的殿，今天到处都是由又活又真的圣殿。这是他的什么高度？天上的使者都惊讶，天上的使者都欢呼高度。而它的深度有多深呢？它的深度是把你我这个人本来应该是留在阴间火湖里面的人，耶稣基督就是把我们这些人从火湖里面拉上来拯救你，这是它的深度。所以当弟兄姐妹，我们来参加这天上的宴席的时候，你不可能不荣耀上帝，你不可能不荣耀耶稣，你不可能不荣耀圣灵。那个时候天上的宴席，我们只能够穿着这个礼服，耶稣为你所预备的救恩的这个礼服，赦免你的礼服，进入这天上宴席，一起的来荣耀他。我们再看，我们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好，弟兄姐妹，我谈了这么多，谈到有关你如何荣耀耶稣基督，如果你说啊没什么啦，耶稣基督荣耀他没什么东西的，我也没有什么感受。好，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回应的时候，我很替你担心，因为你这个人可能你活到今日，你从来没有想过要耶稣基督的人，你可能是这样的人，你可能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外表， 你可能是一个曾经经历过耶稣基督神所赐下的能力的那个人，你可能也就是那个神给你不断给你机会让你来教会悔改甚至领受圣餐的那个人，可是你却一一拒绝的那个人。因此你在这世界上你活了这么久，你没有习惯来荣耀耶稣的话，你不可能在天上你会想到去荣耀他，因为你会感到很生疏，什么是荣耀上帝，什么是荣耀基督，什么是荣耀圣灵，这一切都非常生疏的一件事情。结果会怎么样呢？那个时候你的手你的脚都会被绑起来，你就是那个被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咬牙切齿的那个人。弟兄姐妹，我多么盼望你不是这样的人。若你的一生是真的是如此的自我，你的结局必然是自灭。若你的一生从现在开始学习以基督为中心的话，荣耀基督的话，将来你的永生也是必然是荣耀基督的，一定的。我多么盼望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包括小孩在里面都是这样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求你圣灵不断地来提醒我们，求你圣灵这时候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所错过的话。神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只看自己不看教会，很多时候我们只看自己我们不看基督，因此根本也没有想过什么叫做荣耀基督。求主你保守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求神你恩待恩悦教会，虽然这是一间小教会，然而主你所赐下的使命，你所赐下你所托付我们所做的是功是大的是远的，而我们也愿意摆上被主你所使用。神啊，虽然我们当中过去有很多理由不来教会，我们看到教会里面的确有很多的软弱，的确有很多的虚假的人，我们甚至在教会里面的确看到许多的挂着一个宗教的外表来敬拜的人，然而主他们是罪人，我们也是罪人。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祷告完完全全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主啊，赐给长老们牧师们执事们信徒们都有合一的灵，让我们这间教会成为又活又真又蒙神所喜悦的一个教会。虽然这个地方小，然而主我们相信你已经为我们开路，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一个更大的地方，你也为我们预备更多的仆人更多的信徒一起的来服侍。有软弱的求主你坚定，有罪恶的求神你赦免，信心刚强的主你继续的祝福他们。求主你悦纳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于你的，无论我们活多久哪怕只有一天，求神提醒我们安慰我们扶持我们，让我们这一天也是单单为荣耀基督的缘故而活。求神你看顾，求神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